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6月7号22点，巴黎时间6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乌克兰大坝被炸毁，马克龙谴责可耻行为，法国将提供乌克兰紧急援助。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华盛顿，强化英美关系。加拿大野火雾霾飘到美国，1亿人受到影响。民调显示，美中如果为台湾爆发冲突，多数欧盟人持中立立场。拜登下周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编程随想妻子被晋升，推特账号被注销。欧盟7月与拉美33国举行8年来首次高峰会谈。北约将举行史上最大的空军演习。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南部卡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炸引发人道灾难，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马克龙谴责袭击平民设施可耻行径，并称法国将向乌克兰紧急提供人道援助。而泽连斯基周三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对卡霍夫卡大坝被炸之后国际援助缺失感到震惊。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与泽连斯基通话之后在推特上发文称，法国谴责这一危害到人民令人发指的行径。马克龙说，在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炸之后，我向泽连斯基总统表达了法国与乌克兰人民在一起。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称，法国的外交部危机应对中心将迅速派出第一批车队，运送大约10吨乌克兰方面要求的卫生健康和水卫生方面的物资，包括一个便携式的蓄水池。泽连斯基此前也发布推文，提到俄罗斯恐怖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以及人道恶果，并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各方援助应对赫尔松地区的人道灾难。据法新社称，莫斯科和基辅双方都拒绝对位于第聂伯河上俄罗斯占领区内的这座水坝遭到破坏负责。泽连斯基还表示，他与马克龙一致同意继续在国防事务，特别是乌克兰城市防空防御方面进行合作。泽连斯基表示，我希望能够尽快开始对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法国已经承诺可以先不考虑向乌克兰交付飞机的机型，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基础的训练。泽连斯基还感谢马克龙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乌克兰的支持。双方在7月维尔纽斯举行北约峰会之前讨论了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形势。在这个议题之上，法国重申目标是不仅取得乌克兰发起反攻实地的胜利，还要将持续巩固和平。另据法新社消息，泽连斯基周三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表示，对卡霍夫卡大坝被炸之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援助的缺失感到震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批评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在卡霍夫卡水电大坝受损至今没有伸出援手，并且对此感到震惊。他又指乌方在救援行动期间继续遭到俄军的炮击。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区内的卡霍夫卡水坝周二遭到破坏，导致第聂伯河溃堤，而俄乌官员周三表示已经有2700多居民疏散。联合国警告数以10万计的人恐怕会面临可怕的人道后果。联合国的人道协调厅警告，这起事件预料会对区域内人道情况带来严厉而且长期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经济和生态灾难，他呼吁攻击平民和关键民用设施的行为必须停止。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三展开对美国为期2天的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英美两国的关系，而乌克兰战争、贸易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进一步合作是苏纳克此行的主要议题。据法新社报道，伦敦和华盛顿不仅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而且英美并且携手共同应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英与澳大利亚建立全新的三方军事同盟，即是 凝证。2021年，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了三边安全协议，支持澳大利亚历史性的采购常规武器核动力潜艇。苏纳克对华盛顿首日访问的行程具有象征意义。在盟军诺曼底登陆79周年纪念的第二天，苏纳克前往阿灵顿军事公墓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以纪念那些为了让我们可以自由生活而献出生命的人们。苏纳克周三还将与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企业界的领袖会晤。苏纳克是定于周四前往白宫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在乌克兰南部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事件之后，美英领导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据英国首相府表示，苏纳克将向美方政商两界传达经济和防卫事务合作必须是美英同盟的两大支柱。面对新时代的挑战，美英有必要将延续数十年的防卫伙伴关系扩大到经贸领域的全面合作，为确保双方民众在下一世纪的安全及早进行准备。首相府还指出，近期不友好国家企图利用经济胁迫达到目标的事情增加，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拉抬欧洲能源价格，以及中国广泛利用制裁措施来惩戒批评其人权侵害事件的个人和政府。苏纳克还将与美国政商界代表讨论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等关键新兴科技领域加强研发投资标准以及规范等制定合作。据英国媒体报道，在人工智能先进科技领域，苏纳克希望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监管机构将设在伦敦。加拿大发生数百起森林野火，野火造成的浓烟飘至美国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大片地区，1亿人受到野火雾霾影响。美国白宫在周三呼吁弱势群体采取防范的措施。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公众舆论对俄罗斯鸿沟普遍加深，面对中国，多数则在实用主义信念之间游离。涉及到美中一旦为台湾爆发冲突问题，63%受访者称保持中立。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欧盟外交关系协会民调提出的问题包括，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形成的多极地缘政治格局中，欧盟人应该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应否站在美国一边，在北京攻击台湾的情况下是否支持华盛顿，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应否惩罚中国等等。调查发现，当问及一旦中国攻击台湾，他们所在的国家是否应该支持美国时，11国民调平均 62%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保持中立，认为应该支持美国的只有 23%， 10% 回答不知道， 5% 支持中国。其中瑞典、波兰和荷兰支持美国的都超过了 30%， 匈牙利、保加利亚希望保持中立的超过了 70%，奥地利更有 80% 希望保持中立。这一立场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但有分析认为，当真正的危机爆发时，人们的心态会发生改变。法国《世界报》分析，欧美人对几乎涉及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反应是实用主义和信念的混合，或多或少接近他们的领导人的想法。在询问民众如何看待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时，平均 43% 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立场，认为中国是需要的伙伴，24%则认为是竞争对手，11%认为是敌手。矛盾的是，31%的法国人和33%的德国人属于最不愿意赞同本国领导人观点的人之一，他们更愿意将北京视为对手，甚至是敌手。但是总的来说，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北京与莫斯科的亲近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形象。只有 22% 的人认为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带来的风险多于收益。28% 认为利大于弊。不过假如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43%的受访者主张欧盟应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比反对制裁的高出了 10%。 民调报告人比格利汉据此分析，军援俄罗斯是欧洲人对中国立场的红线。调查还显示，受调查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人是最亲俄罗斯或亲中国的。65%的保加利亚人认为俄罗斯是盟国或合作伙伴，反对在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情况下制裁中国。不过，与欧洲外交关系协会2021年进行的民调比较，整体上俄罗斯的形象变得更坏。64%的欧洲人认为莫斯科是敌手，9%是对手。两年前这个数字加起来只有36%。
滨城随想的妻子被晋升，推特账号也被注销，详细情况请听杨梅的介绍。
知名博客人称中国网络启蒙第一人编程随想真名阮小环，今年2月被一审判处7年监禁之后，他的夫人贝女士从5月30日开始与外界失联，6月7日贝女士的推特账号被注销。密切跟踪编程随想一案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苏雨桐最近在网络拉响警报，阮小环的妻子贝女士2023年5月31日突然与外界失联，有网友指称应该是被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警方带走，但当热心网友电话询问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时，对方却说并无此人。法广曾经致电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对方拒绝回答。在外界的关注和不断追问下，6月2日阮小环的母亲联系到上海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最终对方默认把人带走。据维权网6月3日介绍，贝女士人已经安全，但因手机被警方没收，故而无法与外界联络。2023年5月贝女士开设推特账号，发布丈夫阮小环的案件信息，为改善编程随想的处境，推动二审改判而大力呼吁，并希望得到广大网民的关注、声援和转发。今年2月，编程随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他的妻子贝女士试图聘请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尚宝军一莫少平律师担任二审辩护律师，遭到上海法院的拒绝。贝女士曾经亲自前往北京试图会见律师，被上海当局截回上海，二审审判本应在今年5月作出。编程随想10多年来在网上普及推墙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和常识，引导了一代中国网民突破网络封锁，走向更加真实的网络世界。在他发表的700多篇博文中，也有极少数涉及中国与国际政治。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网络达人曾经搜集归纳出了一份中共太子党的家谱，内容涉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几代人的个人信息。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北京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追捕他的原因所在。
欧盟将与拉美33国举行高峰会谈，请听瑞迪介绍。
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期曾多次走访拉美国家，他7日表示，欧盟原本自信与拉美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稳定，有时候甚至忽略这种关系，必须重建双方的互信，重新推动伙伴关系。这次峰会预计7月17日和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布鲁塞尔已经提出一系列旨在与拉共体建立政治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议，推动落实欧盟与墨西哥及南美共同市场2019年达成的自贸协定也将是峰会的重要内容。欧委会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7日在布鲁塞尔表示，俄乌战争让欧盟醒悟到与彼此信任的伙伴国合作以及保证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但他表示双方应当努力建立双赢关系。法新社的报道就此指出，拉美地区拥有欧盟能源转型所必需的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而欧盟也希望与这些国家合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欧盟目前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去年双边贸易的总额接近3000亿欧元。但是欧盟与墨西哥及南美共同市场历经20年谈判达成的自贸协定始终难以落实执行。在此之前，欧盟难以接受巴西时任总统博尔索纳罗任下糟糕的环境政策，而未能批准相关协定。左翼领导人卢拉今年1月1日起取代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似乎为陷入僵持的自贸协定带来了更多的回旋空间。西班牙政府7月1日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也希望能给欧盟与拉共体关系带来新的动力。不过，拉美国家也始终难以接受欧盟在环保领域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出的要求。欧盟境内对于南美地区低环保标准的产品涌入，对内部市场可能形成的冲击也十分担心。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3月在布鲁塞尔重申，只要欧盟与拉共体自贸协定不纳入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内容，不包含南美农产品标准向欧洲标准看齐的条款，法国就不会批准这项协定。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周三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6月12号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白宫发言人称，这次会晤将为北约峰会进行准备。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涨，学费高涨之时，1200万学生投入的中国高考6月7日开场，引起热议的却是习近平语录入选作文时期。教育部命题的全国乙卷让考生围绕习近平说过的两段话作文，一段是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另一段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单独看没错，深究就有了疑问。有人评论，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盛宴，习主席喜欢吊书袋，教育部干脆把习语录入高考试题了，让那些总拿全国最大的小学生说事，总抓住习总读错字不放的这下子哑口无言了。也有人指出，这些话虽然第一段出自今年三月，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时的发言，第二段出自习近平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严格的说并不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话。第一段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一句老话的包裹，不要吹灭灯火，要追更，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第二段等于是对一个古语的补充解释，这些话是秘书写讲话材料时组织拼凑引用的，好坏不说，说成是习近平语录恐怕很不合适，而为何单单把这些话引入考题，动机也引起网友的怀疑。有分析指，第一段话从上下文判断，习近平暗批美国或西方国家吹灭别人的灯，阻挡别人的路，暗含着在鼓吹东升西降的嘈杂声中，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困境。因此，这段话的下文是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的特权。第二段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一般也被解读为中国宣扬建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但是中国领导人不在乎的是，这种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普世性，因此一花独放的并非他人。时事评论人士蔡生坤推特评论说，今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目散发着浓浓的政治气味，让考生围绕着习近平的语录写一篇800字的文章，这番摘录的习语录很符合现在的政治氛围，也就是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维护国家安全政权为中心，考生只要心领神会，歌颂新时代的伟大领袖，敢于对抗美帝，大概就可以拿到高分。未来需要更多类似周小平这样擅长八股文的文宣人才。从反应看，许多网友对两段话透出的宽容精神和百花齐放很有些怀疑，他们直接联想到习近平的现实统治。品聪网相关报道下，有网友评论说，如果考生在考卷里写吹胡锦涛灯让自己更光明了，读李克强胡春华的路让自己的路走得更远了，习主席这朵花二十大独放就是春，会怎么样呢？本来就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两个光源的叠加才会更亮，现在吹灭了一个灯源，谁都不会更加光明。推上的反应更热烈，有人质疑，写一篇抨击个人崇拜为主题的作文可以得满分吗？有人认为应当改为一花独放才是春，百花齐放显一尊，这样写作文一定会得满分。 如此种种，吹灭我们纪念六四的蜡烛，并不会让自己更光明。一党执政不是春，多党轮流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声音，就算这种声音再美，那也是谎言。有人怀疑这是高级黑，好奇怪，这话是他说的，但我觉得共产党的政治理念跟这两句话是矛盾的。还有人试着劝诫，吹灭年轻人的未来不会让共产党更加光明，阻挡民主的道路也不会让中国走向更远。一党独裁不为国，多党执政民为主。如果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就是这个党的军队再强，它也是脆弱的。网上议论正酣，考生们的作文答卷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如何才能有一个好成绩呢？难为他们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七日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国际版主题多样，有对中东地区以色列政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亲善努力的报道，也有对社会观念趋于保守的日本单亲母亲处境困难的关注，有北约组织包括法国在内的十几个成员国在临近乌克兰的罗马尼亚联合军演的消息，也有对英国哈里王子控告绯闻小报侵犯其个人生活案件的追踪。乌克兰赫尔松地区新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引发的水灾以及人道灾难自然也是该报聚焦的话题。该报也刊登长文围绕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个人命运，梳理军队掌控下的巴基斯坦政治社会形势。世界报网站也刊登文章介绍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新一项关于民众对俄罗斯以及中国看法的调查结果。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7日公布了这项在11个欧盟成员国中进行的民调结果。2022年2月底爆发的俄乌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引发新的合纵连横。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欧洲是否应当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是否应当在北京对台湾动武时支持美国的行动？倘若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洲是否应当提出惩罚措施？是否应当进一步强化北约？是否应当在俄乌战争后将俄罗斯继续当作伙伴？ Stephanie Bach 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很务实，又表现出民众的信念与他们的领导人的观点不尽相同。关于中国，欧盟11国 43% 的受访者好像立场更接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或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表述。这两位欧洲领导人倾向于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更为对立的立场保持怀疑。但同时，法国和德国受访者不赞同马克龙或舒尔茨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比例也最高，分别为 31% 和 33%。 这两个国家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将北京当局看作是竞争者，甚至是对手。但整体而言，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始终坚持亲善俄罗斯的立场并没有影响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只有 22% 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带来的更是风险而不是利益。 62% 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对台湾动武时保持中立，只有 23% 的受访者赞成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美国，但 53% 的民众也不相信中美两国会在未来几个月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根据这篇文章的梳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民众在大部分问题上的立场都比其他国家更偏向俄罗斯和中国。 65% 的保加利亚受访者仍然认为俄罗斯是盟友或伙伴，倘若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们也不赞同因此而制裁中国。但从11个参与调查的欧盟国家整体情况来看，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21年的同一调查相比，俄罗斯在欧洲的形象 恶化明显。如今 55%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对手，而两年前这一比例只有 36%。 对俄罗斯印象最差的欧盟国家是丹麦，74% 的丹麦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作对手。这项调查也显示出欧盟不同国家民众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上的分歧。39% 的波兰人认为应当与俄罗斯断绝一切往来，而51%的保加利亚受访者认为应当全面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俄乌战争爆发已经一年有余，世界报驻莫斯科记者注意到，俄罗斯军队接连受挫，不仅令各路准军事团体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也令俄罗斯精英阶层颇感失望。这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指出，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的创始人普里格金此前对俄罗斯正规军将领表达的不满，如今扩大到对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与此同时，俄罗斯下院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扎杜林近日在一次讨论会上公开列举乌克兰战争迄今未能达到的目标。世界报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官员公开指出这次入侵战争的政治失败。世界报记者引述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扎杜林的言论可能是其自主行为，也可能是替别人代言，因为坏消息越来越多，既想忠于普京又希望俄军胜利已经越来越难。支持普京政权的力量与可能导致普京政权垮台的强硬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上是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6月12日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在任期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谈5周年。在这5年里，日本首相也一直在寻求与金正恩直接会谈，最近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动向。5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同日举行的要求立即返还所有被绑架者的人民集会上发表讲话，向朝鲜方面传达了以下信息：我决心随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与金正恩委员长直接会谈，将立足大局，克服一切障碍，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也为日朝双方做出自己的决断。这一次朝鲜的反应与对待安倍政权有所不同。5月29日，就在岸田发表上述言论2天后，朝鲜外交部副部长朴尚吉异常迅速地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朝鲜认为朝鲜和日本没有不能见面的理由。声明还指出，虽然说首脑会谈没有先决条件，但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解决，朝鲜的自卫权问题是朝日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朝鲜方面虽然表示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解决，和朝鲜的自卫权问题是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是没有为两国首脑见面设置先决条件。其实金正恩本人对日朝举行首脑会谈 也不固执于日本方面必须承认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解决。金正恩2019年2月底在越南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第二次会谈时，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晓绑架问题是朝日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后也将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安倍政权一直把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会谈作为日朝首脑会谈的前提条件。而在2019年5月，安倍向金正恩呼吁举行不设前提条件的首脑会谈，但是他把一揽子解决绑架、核与导弹问题等悬而未决的课题清算不幸的过去，并实现邦交正常化定位为不变的目标。而从各种迹象看，岸田政权在继承安倍政权不附加条件与金正恩直接会面的想法的同时，可能会放弃安倍政权一揽子解决绑架、核与导弹等悬而未决的课题这一不太现实的目标，而是采取先见面，通过沟通和经济援助逐步解决日朝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向2002年9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那样，岸田随时都可能出人意料的闪电式访朝。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的环保组织未来年代 Génération Future 本周一在法国的三个大区的法院对当地的化工厂提出起诉，敦促法国司法机构对这些工厂对周围环境以及生物造成的破坏展开调查。他们指控这些工厂生产的一种英文缩写叫做 PFAS 的化学物危害人体健康，这一污染物被一些专家认为是21世纪最危险的化学污染物。那么什么是 PFAS 污染物？ PFAS 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缩写，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开发的合成有机氟化合物家族。它们具有不粘和防水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大规模使用。 PFAS 的分子结构十分稳定，在环境中不容易分解，因而被称为是永久性的污染物。几十年来的生产与使用使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被用于大量的日常用品中，存在于几乎所有与食品接触的包装。因为它们具有防污和防潮的特性，它们还被用于防水服装、防水鞋、不粘锅等等。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它们甚至还存在于卫生纸中。此外，国际消防部门使用的灭火泡沫中也含有大量的 PFAS， 这些泡沫被排放在环境中，污染了水和土壤。 PFAS 的流动性极强，很容易在水、土壤和空气中迁移，以至于地球上没有任何领土或生物能够得以幸免。有科学家指出，他们在北极的北极熊身上甚至也发现了这些有毒物质的痕迹。说他们是有毒物质，他们对人体的健康究竟造成什么影响？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大量的研究就显示了 PFAS 对人体健康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末，相关的污染丑闻首次在美国爆发，当时是因为杜邦集团的一家工厂严重的污染了当地的河流。这家工厂用全氟物质生产不粘锅上涂抹的托氟龙， 根据法国环境监察署今年4月17日公布的调查报告，这些污染物主要是通过食用水和食物以及吸入空气和灰尘进入人体，其可能导致疾病的清单很长，糖尿病、肥胖症、免疫功能丧失、血液病和肝脏坏死以及各类癌症等等。事实上，最新的研究还表明它们对生育功能也有影响。面对这些令人担忧的事实，报告建议法国政府应用预防原则，实施欧盟的相关规则，并且逐渐实现禁止使用、生产和进口所有含有 PFAS 的产品。不过，对法国绿党成员、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尼古拉·贴黑来说，上述建议是远远不够的。就在环境监察署发表上述报告的前夕，他向法国国民议会递交了一项法案，提出了三大目标。首先是从2025年1月1日开始，禁止污染物出现在食品包装、服装和消防泡沫的物品中。其次是从2027年起，所有其他含有 PFAS 的产品也将被禁止。当然，在没有找到替代品的前提下，禁令将不适用于医疗设备。最后是要对饮用水中的 PFAS 含量进行系统监测，并且对受到大面积污染的化工厂场地进行清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么谁将为这些清理污染物的费用来买单？显然是曾经获得大量盈利的企业主。那么这位绿党议员提出的上述禁令是否切实可行？事实上，在欧洲境内早有先例，例如丹麦已经从2020年起禁止在所有食品包装中使用 PFAS。 其实禁令推出之后，制造商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品，比如说有纺织品制造商就从荷叶中提炼出了一种防水的自然元素来取代有毒的 PFAS。相信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应该更容易从传统手工艺中寻找到替代物，而不再继续照单全收地接受来自西方的化工企业制造大量的含有永久污染物的商品，污染中国的土壤与河流，并且危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听众朋友，以上的生态环境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建筑名家张永和谈青砖。张永和最近在巴黎国际大学城新建了一栋中国出资建造的学生宿舍，取名中国基金会和园。和园的外墙用的是看起来很像北京皇城根的青砖。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张永和来谈谈他对于青砖的运用。
其实给我感觉，在出了宿舍还是在建筑里边的时候，是一种错落里边找到了迂回，所以这个年轻人可以在里边躲躲藏藏，或者是慢慢的这个散步呀、待着呀，好像都蛮适合的。
老人也需要躲躲藏藏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年龄，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这个需要是有的。倒不是年龄啊，我自己其实变化挺大的。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公园，因为我觉得公园基本是在浪费甚至糟蹋城市。城市就一条街窄窄的，最好是不超过3米宽，然后两边都是店。那后来呢，慢慢的就觉得城市里的公园啊，真的是对这个，就是我形容的这种这个大街小巷啊的那种特别特别城市化生活的一个补充。所以 越来越接受这种城市里人造的这个自然环境。嗯，当然就是我讲的，我觉得其实所以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最好都有这么两个去处哈。
然后在这个建筑的外观，我们看上去用的这个砖，它好像有一些，它在选砖的时候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选的有一些肌理，这些肌理就像意大利的那种织物织料一样，就是不是非常平滑的，哪怕每一块砖它都有一点颜色的变化，有一些这个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种粗糙度。
因为我自己对材料的理解就是材料呢并不是说那种自然的说一定是一块石头。但是呢它是人手造出来的，它就有这种手工艺体现出来的一种变化的那个自然。所以砖头呢其实今天是有工业产品的，那每块完全一样。那我觉得那种质量对我来说就是没质量，因为一块砖头应该有它自己的质量嘛，所以每块砖头应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南方啊，这只是中国南方啊，那个砖头摆在窑里的摆法它是这样摆的，斜的一排，然后上面呢又这样斜的一排。所以呢如果是烧红砖啊，等于这个地方，这是上面压了砖头的这个地方，它是烧不到的。所以等这个烧完了，这一块红砖上有几个黑的斜道，它是，那当然也是工人码的时候也不那么仔细的，所以等于每块都不一样。
但是每块不一样的砖总体做出来的效果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其实就是比方说像花泥一样的哈，就是这种羊毛织出来的，就是有那种是材料本身就与生俱来的那个带的那个变化，也不是刻意去做的。所以这个砖头器像那个巴黎这房子也是，首先是真器，因为实际上在欧美现在更多的砖墙是在地面上砌成一大块，然后带框带个金属框挂上去，所以它完全是像也是贴瓷砖的做法。我们在巴黎那个真是一块一块从底下砌上去的，法国工人没怎么干过这活，因为他这个又要有这个有就是效率也比较低啊，然后要求的技能还比较高的，但是他出来的一个质量呢就是刚才讲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的变化，所以它有一个肌理也是非常的丰富。实际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选手工砖。这手工砖，所谓手工砖就是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木头盒子，我想那砖头挺贵的，可能就还是木头盒子里头把泥拍进去给拍平了，然后这个烧的时候它拿出来烧的时候它已经每块有一些微差了，然后烧的时候也是有的会搬来弄去啊，就变点形啊，刚才讲的有的地儿烧到有的地儿烧不到，所以自产那一批砖就有这种很多丰富的。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当然现在可能 正在消失，可是真的是我心目中建筑该有的质量。所以用木头也是，尽管那个木头现在用的还那么多阶子可能有点过了，可是还那个就是木头，你不会觉得它是什么东西把它包了层皮啊，或者是假木头啊什么的。所以那种我的这种物质观材料观实际上是非常的保守的，是老派的。
我听出了你的老底子的讲究。那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中国渊源的这个话题。你刚才说了像福建的那个圆楼有那样的一个启发，就是想最初想到了那个。那中国地大物博，很多人可能连圆楼都没去过，他想到的中国的元素恐怕就是一个他们熟悉的某一个地区的北京地区的一个一个符号，一个那么你是怎么让人知道，就是你做的虽然不是北京的符号，北京的天坛的这个顶的符号，但其实你做的也是有中国渊源的呢？
这个实际上是建筑呢有比较特殊的一面，这是所谓特殊一面，就是跟造型艺术跟音乐都不太一样。实际上就是建筑首先是个实用的东西，它是遮风挡雨嘛，挡太阳。当然从那儿出发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去关照哈，就是看出去怎么样，就是从视觉上说，然后一直到温度、湿度，甚至有的时候也能考虑到气味这种问题，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进了一个老的一个书房哈，闭着眼睛都知道啊。那当然，这有的也未必是我们设计，种种种种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首先会给一个人使用者或者是参观者一个感受，那个是最直接的朴素的，他什么都不用想，他进去他可能觉得舒服不舒服，或者是新鲜的是熟悉的这些。然后呢在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我相信老北京来看这个房子，巴黎的这个房子会那个一下就想到砖头，因为我就有的人看了我们那个房子照片就这反应，哎，是北京砖吗？因为那个灰砖啊，就是最基本的那个民宅的青砖嘛，我们叫不是磨砖对缝的，那是另外一个质量哈，这个跟我们这正相反。但是很多人其实，如果一个法国人，我想他又没怎么到有用青砖的地方旅行过，这对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物质的一个体验。他也不知道跟中国有任何关系，可是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是美好的印象啊！哎，他觉得这个可能什么时候他们家盖房子，他也用个灰砖，永远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那个建筑就是不是讲故事。因为像到这个房子来，如果大家就一查说去中国之家什么中国学舍，已经有一个期待了，这是特殊一点，否则的话其实砖头是 我现在其实有一个讲演，就是讲砖头。第一张照片，我就是我拉了个同事拍的，就是一只手拿了一个砖头。砖头最特殊的跟人的关系，是它的大小是根据人手等于是定出来的尺寸。所以干活的时候，一只手拿砖头，一只手拿一个叫瓦刀哈，然后把灰抹在砖上，然后砌上去，所以是一个很有节奏、很有韵律的一个工作。那那个韵律又反映了人四肢的这个运动，所以实际上还真没有第二个材料就这么直接跟人手有关系。我希望就是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人会觉得砖是一个更亲切更温暖的材料，是因为这个。
好，谢谢张永和。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南部城市尼姆的标志性建筑方形神殿申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今年有理由相信它能成功。法国南部奥朗日的古罗马剧院、加尔省的古罗马水道桥加尔桥、阿尔勒的罗马古迹都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可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其中没有尼姆独一无二的古罗马遗迹。尼姆的申请在2013年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今年9月，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在沙特阿拉伯对它进行再次审查。申请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加入由法国的49个已经列入名录的遗址和全球1125个古迹组成的世界遗产俱乐部。那这次申请有机会通过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吧。尼姆在上一轮提交的申请名为《现代的古代》，批评者认为申请缺乏明确性，强调的不是古罗马遗迹本身，而是它自18世纪以来对城市的风格和规划的影响。这一次的申请直奔主题，点明了这是历史古迹，而且是唯一的主推又名卡雷之家的方形神殿。法国新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的代表说，城堡有很多，但只有一个方形神殿。在整个罗马帝国，很多像方形神殿这样的神庙都是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期建造的，但没有一座像他那样经历了20个世纪几乎是完好无损的流传至今。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一经建好就开始不断的重复使用，作为罗马的执政官官邸、住宅、马厩、教堂或博物馆。对于法国文化部世界遗产代表团团长布鲁诺·法维尔来说，毫无疑问，这座建筑与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窑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齐名。尼姆市市长批评上一次法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的大使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的继任很好地捍卫了申请，是名真正的战士。五月初刚刚任命的新大使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上任一个月他就出现在尼姆的街头，既是来发现他捍卫的古迹，又是为了出席支持方形神殿申请的重要晚会。这位外交官坦言已经开始游说法国的欧洲合作伙伴了。在得到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21名委员的通过之前，申请方会收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份意见书，提出的意见并不是总被采纳，但却至关重要， 因为理事会推荐古迹列入或不列入名录。2018年时，理事会就曾建议推迟尼姆的申请。对此，法国文化部世界遗产代表团的团长遗憾地表示，法国并不同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意见，因为这份建议有很多不足之处，这是自然的，可还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所有胜算都放在自己这边。尼姆市政府的人员解释，这一次文化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尼姆市就申请内容建立了一个上游信息合作关系，正是理事会建议在申请中突出方形神殿，而且只强调它。理事会的意见书将在6月底7月初公布。南法另一座古城阿尔比市的市长也作证说，如果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阿尔比的主教城就是经过漫长的申请程序后，才终于在2010年名列世界遗产名录。他所在的奥克西坦尼大区文化事务总监就认为，申请中民选代表的参与至关重要。在尼姆，毫无疑问，民选代表在市长和专门负责申办的副手的领导下，正在全力以赴。部分市民也热情支持。月初就有500人参加了在尼姆城市剧院举行的支持古迹申遗的晚会。申遗活动的教父当天晚上就上传了一条传递信息，上面写着：“加油，我们会赢的。”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遗产专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乌克兰大坝被炸毁，马克龙谴责可耻行径，法国将提供乌克兰紧急援助。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华盛顿，强化英美关系。加拿大野火烟霾飘到美国，1亿人受到影响。民调显示，美中如果为台湾爆发冲突，多数欧盟人呈中立立场。拜登下周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编程随想妻子被晋升，推特账号被注销。欧盟7月与拉美33国将举行8年来最高峰会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iano 所演唱的 Un jour comme un aut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était un jour comme un autre, je rêvais de tour du monde, de côte. C'était un jour comme un autre, quand la vie sonne à la porte et haute. Mon grand manteau, ma carapace, c'est comme un couteau qui me transperce. Papa immortel tomba.
ma tête, mon cœur et ma raison. C'est comme les fleurs de mon enfance dans le salon où mes parents dansaient. De